美国国会参议院周一达成妥协，通过临时拨款法案，联邦政府关闭状态可望结束。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将加快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美国南达科他州的一个废弃的大型金矿现在被改建为地下研究实验室，这个世界级的实验室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试图进一步了解宇宙的科学家们。
1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
众所周知，上周五的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两党对峙导致了美国联邦政府的部分关闭。国会参议院两党周一的时候达成了妥协，同意推进一项临时的开支议案，为全面的恢复政府的运转铺平了道路。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向民主党议员保证，今后几个星期内将允许就移民法案进行投票。临时拨款法案让联邦政府机构保持运转到2月8日。
白宫对此表示，周一与上周达成的移民协议有所不同，但是仍然认为呢，民主党应对政府关门负责。同时，白宫呼吁梦想生们前往国会游说议员。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来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星期一的下午1点多的时候，国会通过这个临时的开支法案，这个进行了投票。那么在下午2点多的时候呢，白宫举行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在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宣读了川普总统关于政府关门的声明。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怎么说。
我很高兴国会的民主党人如今终于清醒了，同意为我们伟大的军队、为边防巡逻、急救人员和弱势儿童保险项目拨款。正如我一直所说，政府一旦获得拨款，我领导的行政当局将致力解决不公平的非法移民问题。我们将在移民问题上达成长期性的协议，但前提一定是对我们国家有利。
是，那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桑德斯是指责民主党要为政府关门负责。不过呢，而且因为他说呢，即使今天这个通过民主党人同意的这样子的协议呢，其实跟上个星期川普总统原本就希望达成的协议是一样的。那但是就有人指出呢，说舒默参议员今天在国会演讲的时候就曾经说了，他说其实达成的协议跟上个星期川普总统所提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那么对此呢，桑德斯的回答则是说，我没有看到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看到他在推特上呢，把这次的关门归咎给民主党人。那不过呢，民主党的议员们则是认为是因为白宫方面不愿意妥协。那么对此呢，这个舒默参议员，民主党的这个少数党的领袖呢，他曾经说，他说跟川普总统协商这个移民问题呢，感觉上好像跟果冻在协商 ，Jello 在谈话，就是很软硬，不知道到底他掉了什么样东西，所以非常的难以谈。那么甚至是共和党方面呢，这个麦康奈尔参议员也曾经说过，就在上个星期也才刚说过，他说呢，共和党的国会共和党人其实并不清楚川普总统究竟要什么，也不知道到底如果国会通过哪一种的法案，川普总统才会来签署。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方面参谋长是说呢，其实川普总统的立场一向都很鲜明，也就是要终止移民链，要这个停止绿卡乐透，并且要新建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的高墙。那这是他所说的川普总统的立场很明确。那我们也知道3月5号就是这个所谓的 DACA 童年赴美者战返遣返计划的到期日，到时候呢，如果国会没有通过新的一个决议案的话，川普总统依法就要来遣返这些梦想生。那么对此呢，桑德斯则表示说，这就是国会的问题，国会的责任。那川普总统在去年的9月的时候曾经说过，梦想生们并不需要担心。那么现在梦想生是不是要开始担心呢？对此呢，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建议说梦想生应该直接到国会去上访。我们看一下桑德斯今天的说法。
我认为他们应该闯到国会山，在那里抗议，因为那才是讨论僵住的地方，是民主党人通过强制政府关门、不给政府拨款而封杀了这项讨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损失了4天，本来对话应该聚焦移民改革，但却为了持续决议案而争吵。如果他们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我想我们在这个方案的谈判中会走得更远。希望以后我们不会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的，那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新闻报道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些梦想生其实一直都有到国会去找国会议员们陈情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很多人是希望说梦想生最终能够变成美国公民，让他们能够合法的留在美国。那么对此呢，在今天的简报会上，桑德斯就表示说，川普总统的立场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永久的解决办法。那至于这个永久的解决办法是否包括说让他们最终成为美国公民，他则不愿意松口，不愿意承认。那么在2月8号呢，我们也知道，是否可能会在面临另外一次政府关门的危机，就要看这三个礼拜当中国会白宫方面如何来协商。不过白宫方面已经表示了说，如果说这个政府能够重新开门的话，川普总统还有他的这个他的内阁的阁员以及白宫的幕僚将会照原定计划，在明天星期二前往瑞士的滑雪圣地来参加达沃斯论坛。林森，
好的，谢谢耀仪，这是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一项短期的拨款法案，结束了为期3天的政府关门。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一华。
好的，美国联邦政府关门呢，今天是第3天，也同时正式进入了一般工作日。那么这个就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这个美国国会议员的办公室的大楼里头，可以看到我现在身后的这个走廊上呢，用空荡荡的来形容，因为呢这个属于美国联邦政府一部分的美国国会目前也处在一个部分关闭的这个状态之下。那么就像刚刚新闻稍早所提到的，今天上午呢，参议院已经在全体院会上以81票对11票的表决通过了一项短期拨款法案，使得政府能够这个在明天星期二正式的重新开始运作，同时运作到2月8号。那么目前这项法案呢，正在等待众议院方面来进行全体院会表决。那么众议院方面，我们知道这共和党呢占有这个比较大规模的这个多数的优势，因此呢这个共和党方面有信心能够在众议院也顺利获得通过。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也曾经谈到，他只要是参议院方面所通过的法案，众议院方面都会排除万难的来通过。那么这项法案呢，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之后，将会送交到白宫，由总统川普来签署签字，正式的生效。那么这项法案的内容，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能够让政府重新开始运作之外呢，还将为900万的弱势儿童提供医疗保险的补助，并且允许国会在未来3个星期的时间就一系列的重要的议题来进行讨论。那么这些议题呢，除了包括这个移民改革的问题之外，还包括了军事开支以及边境安全。不过我们知道呢，这一次导致政府关门的最主要的关键就是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于这个移民改革的这个立场上分歧相当的大。那么今天上午呢，在参议院全体院会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在他的院会发言上面谈到，他接下来呢将会将重点，未来3周的重点将会放在民主党积极想要推动的非法移民的改革方面。我们来听听麦康奈尔今天在院会发言时怎么说。
This immigration debate.
移民改革的辩论将为有关各方提供公平且平等的机会，大家也都有机会能够提出修正案。我希望参院所审议的法案最终能被签署成为法律。一个由两党参众两院组成的会议正在进行谈判中，我们期待他们提出的结果。
那么参议院少数党的领袖舒默呢，则在院会上发言回应了麦康奈尔的呼应。那么他也谈到说，这个麦康奈尔所提出来的这个请求呢，已经能够对他来说，还有这个所做出来的承诺能够被民主党所接受，因此呢他也这个支持了这一项由共和党所提出来的短期拨款法案。那么接下来未来3个星期呢，民主党方面则会积极的推动和共和党来共同这个展开移民改革的有关的讨论。那么舒默谈到的是说，这个民主党方面积极争取的就是一个公开、公正、平等的机会，能够提供辩论。我们来继续来听听舒默参议员以及这个参议院的少数党党鞭德宾怎么说。
After several discussions, offers, counteroffers,
在经过多回讨论、你来我往的谈判，共和党领袖和我终于取得了共识。我们将在今天表决重新开启政府，并就一系列协议持续进行协商。我们承诺，如果双方无法在2月8号开支法案期限到来前达成移民改革的协议，参议院将立刻直接考虑处理达卡移民问题的法案。这过程将会是中立且公平的。我们希望由两党所支持的达卡移民法案经过大家谨慎考量，并在全参议院进行表决。
on the floor.
五年来第一次，我们将参议院院会上就梦想生移民改革法案举行辩论。关注今天进展的梦想生们，你们不要放弃。我知道你们的人生取决于我们国会和白宫之间如何取得平衡。三个星期后，我希望能与你们一起庆祝有关法案的通过。这项法案将会让美国更加强大，也会为你们提供一个机会，让你们成为我们未来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呢，基本上我们所掌握到的情况呢，今天上午呢，在这个全体用会开会之前呢，民主党人士召开了一个长达90分钟的会议，讨论的就是要是否要接受共和党人以及麦康奈尔所提出来的这个要求。那么最后呢，这个在这个舒默的这个说服之下呢，民主党的议员大多都是同意了。那么接下来呢，舒默也表示呢，他将这个极力的推动这个有关达卡的这个梦想生的问题，以及这个非法移民的改革的这个问题，都会接。下来是国会的焦点。除此之外呢，舒默今天也表示，他在星期五和总统川普进行会谈之后，截至目前为止都没有和总统川普有过任何的接触。那么这项法案呢，已经是第四次国会的这个短期拨款法案来延续政府的运作。与此同时呢，这个 DACA 这个梦想生的问题的这个处理呢，最终的期限则是在3月5号。那么有关情况，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的连线报道。
好，来看国务院方面，在国务院被列为必要雇员的联邦雇员们星期一是照常上班，但是许多人呢被要求暂时休假。此外，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按照原定的计划访问欧洲，但是他的行程也受到了美国政府关门的影响。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那么政府停摆期间啊，美国国务院受到了哪些影响？
星期一的国务院相对的非常冷清许多。我今天早上踏入国务院的办公大楼呢，看到一些人手上拿着一些纸张，那么脸色相当凝重，离开了国务院大楼。那么这些人呢，是在美国政府关闭期间被要求要暂时休假。不过星期一早上，他们还是必须先到办公室来处理相关的事宜呢，才能够回家。国务院表示，美国在全球的外交官还有国务院的雇员当中呢，有45%左右被列为必要性质的员工。那么他们在政府关门期间呢，还是必须照常上班。至于在美国国内，只有大约31%左右的员工呢，是被列为必要性质的。那么他们在政府关门期间呢，也就是在今天呢，还是必须照常上班。我们知道在我进到了国务院餐厅走了一趟，虽然是照常开张，但是呢非常冷清。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午餐期间呢原本是大排长龙的呢，今天没有看到相关的情景。那么许多餐厅的桌椅呢也是空着的，这是因为呢只有不到1/3的国务院的外交官呢在今天照常上班，而他们许多人选择了通讯上班。那么在新闻运作的方面呢，这和我们记者的那个工作有直接的相关的关系。许多的新闻官处理全球各种地域的那个新闻官呢，是被要求要暂时休假，因此呢，在新闻运作方面呢，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一些受到影响，也就是呢，国务院新闻发布还有新闻的传播方面呢，是有几个优先的重点，就是除非是和国家安全直接有关的议题，还有是和人身安全、财产有关的问题才会优先处理。那么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呢，今天还有这个星期在欧洲访问，他星期一早上前往美国驻伦敦大使馆，这个新开张的美国驻伦敦大使馆在星期一早上呢没有剪彩仪式。那么之前呢本来是计划说伦敦的美国外交官的这些大使馆的员工呢要和美国国务卿来迎接他。不过受到美国政府关门的影响呢，这个计划呢取消了。那蒂勒森在伦敦前往这个新开张刚刚落成不久的大使馆呢，他曾经受到美国就是美国总统川普曾经批评这个新的大使馆呢是造价太高，那么地点也不是很好，所以星期一并没有剪彩仪式。那面对外界质疑，美国和英国两国的关系呢，由于近年来最近以来呢，受到美国总统川普一连串的有争议性的言论的影响，可能受到了波及。对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是表示，美国和英国的特殊关系呢，并没有改变。林森，
好，谢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一表示，美国将加快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
彭斯副总统是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的时候做上述这番表态的。去年，川普总统废弃美国数十年来的政策，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并开始推动从特拉维夫向耶路撒冷迁移美国大使馆。阿拉伯政党联盟的成员曾经誓言将抵制彭斯的演说，以抗议去年12月6日川普总统做出的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在彭斯副总统开始演说的时候，一些以色列议会议员开始高喊并高举抗议标语，随后他们被门卫推出了会场。去年年底，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曾经表示，美国大使馆的迁馆可能会耗时数年，但是彭斯副总统星期一讲话所做的宣布和蒂勒森国务卿的表态相互矛盾。
Jerusalem is Israel's capital, and as such,
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因此川普总统已经指示国务院立即开始把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初期准备工作。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们的政府将推进其在耶路撒冷开设美国大使馆的计划，美国大使馆将在明年年底前开馆。
内塔尼亚胡感谢川普和彭斯做出的他所称的历史性的声明，并宣称美国以色列的关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强有力。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新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定义为地缘政治对手几天之后，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开始付诸实施这项战略。马蒂斯目前在印尼的首都雅加达访问，这是他一个星期的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他还将访问越南。印尼和越南都在推动军队的现代化，抵制中国的领土扩张声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全球经济2017年的增长速度为3.7%，超过预期。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形势会更好。专家说，全球120个国家去年都有增长。他们认为，美国的减税措施将对经济造成积极但是短期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呼吁全球领导人利用好时机进行改革，以缓和未来可能的经济冲击。
美国欧洲大城市妇女周日持续举行抗议示威活动，许多团体抗议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及对待女性和少数族群的态度。川普总统执政一年来，虽面临国际和国内的许多挑战，但仍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
了。最近这个美国国会的议员就川普 and send our condolences.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中午投票通过了结束政府关闭状态的短期开支法案。妇女大游行星期天在美国以及欧洲的一些大城市继续进行，参与者希望今年的游行成为广泛的反社会不正义的运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上千人星期天回应号召，参加了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妇女大游行。但是与其他城市这个周末的集会不同的地方在于，拉斯维加斯的活动名称为去投票展现力量，目标是确保尤其是女性选民准备好，而且会前往投票站参加今年稍晚的国会中期选举。
我们有很多人已经注册了，但是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搬家了，或改住址了，或是改了政党。内华达州采取的是封闭式初选，所以要在初选投票就必须确保有跟特定政党注册。
抗议人士们说，除了女性权利，许多其他议题在即将举办的选举里也至关重要。这些议题包括医疗保险、少数族群权利和移民法。戴安·波林从俄亥俄州的戴顿来到拉斯维加斯参与集会。
我很多很多的朋友已经被送回墨西哥了，我对此感到悲痛。我的朋友们是黑人，而且受到不当对待。川普总统不能这样对我们，我们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去年，几十万人在川普就任美国第45届总统隔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许多女性被川普对待女性的态度所冒犯，决心表示不会让川普政府限制他们的自由。游行扩散到了美国之外的地方。伦敦等欧洲大城市今年也有示威者再度走上街头。
平等工资是我们仍在争取的重大事项。有好多女性说，我离职是因为这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给女性更高的薪资。
一名在华盛顿的抗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这些示威活动带来了改变。
我们确实在去年的游行之后看到了很多女性决定竞选公职，许多女性也胜选。我们把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州阿拉巴马翻转成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州，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跟这个持续了12个月的运动有关。
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莫尔落选以后，民主党在参议院增加了一个席位。促使莫尔落选的是女性、年轻人以及非洲裔美国人选民。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1月20号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周年的日子，世界舆论对这一天的关注似乎不亚于一年前川普上任的时候。由于美国国会参议院未能通过为政府拨款的临时预算法案，美国联邦政府从1月20日凌晨开始部分关闭。尽管政府关闭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瘫痪，而且在关闭几天后重新开张，但毕竟为川普总统的执政抹上了一层阴影。川普总统入主白宫以来，虽面临国际和国内的许多挑战，但仍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今天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分析川普总统的执政一年。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昭教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美国政府的这次这个关门啊，想听一听你对这个政府关门的这个评判。那么尽管这个政府关门啊，不是真正的这个政府下台了，而是这个美国政治体制的运作过程当中的一个运作的或者一个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但是呢，毕竟美国政府关门在这个过去的5年内是连续发生了这样的一个2次这样的一个关门。那么这从中反映出了美国政治的深层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问题嘛，首先要说，议会呢，在美国呢是三权分立中很重要的这个一级权力。那么它呢，主要是通过批准任命和批准拨款来行使它的这个权力。所以刚才我们说出现的这个政府关门呢，实际上就是议会行使权力的一个表现。那么至于说在过去的五年内，那么政府关了两次门，这个后面有什么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啊？我觉得呢，这个当然从一方面来讲是美国现在呢确实出现的这种政治分裂，而这种政治分裂呢，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内，党内的这个温和派议员呢，经常呢会受到孤立或者受到攻击，这样的话呢，就容易使得这个议员呢偏向极端，那么可能极右或者极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非常难达到，我们说达到一种妥协吧，因为实际上政治本身呢是一种妥协的游戏，那么如果两党不能达成妥协的话，那么都只能是跟着自己党内的这个某一派。比较极端的势力的去走的话呢，就容易形成像今天这种局面。那么虽然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但依然呢是被这个民主党的少数派呢能够把这个事情呢搞砸。另外一个呢，还说的是总统在这个之间的责任。我们说总统呢，一般情况之下他是要充当一个调解人、一个弥合人的责任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这个川普总统就职以后呢，在很多程度上呢，他没有履行这个调解人的责任。相反呢，他可能经常会放出一些比较极端的或者比较有挑衅性的或者争议性的话语。这样的话呢，当两党本身内部就已经矛盾重重的时候，总统又不能够履行一个调解人的责任，那么所以出现这次总统这次关门的这种事件呢，也并不意外。
那么这次关门啊，也是这个时机是非常的巧呀，正好是这个川普总统上任一周年的正好这个日子，那么美国政府关闭了，这无疑呢是使得这个川普总统这面子上当然是非常的不好看，抹上了一层阴影。刚才我们说，那么总体上我们如何评价川普总统执政的这一年？
我觉得评价川普总统这第一年的执政呢，可以通过他的几个经常挂在嘴边的词来看，就是说他的执政重心在何处。那么首先可能第一个就是通俄这个词啊，那通俄呢，应该说呢，一个是很大程度上的分化了或者说分散了这个执政的注意力，经常成为呢一个这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吧。而且呢，这个通俄本身呢，直接触及到了他的一些内阁重要成员，你包括像一开始就辞职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也包括呢涉及到他本身的这个小圈子，他的女婿啊，他原来的竞选经理啊，这些人。那么现在呢，通俄门的调查还在继续，而且呢已经有向这个川普本人身上发展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么第二个词呢，经常川普总统放在嘴边的就是假新闻。那么这个假新闻呢，实际上表现出了川普总统和这个美国主流媒体之间的一个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呢，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分散了他的这个执政的注意力。你比如说，在一些重大政策出台的前后吧，当他发出一些这个极端性的言论的时候呢，那么很可能呢，使大家呢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讨论这些重大的政治议题，而是被他的这些言论的这些举动呢所吸引。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地方。至于说第三点呢，可能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所谓"美国优先"了。那么他呢，这个反映出呢，他在国际关系处理这个国际关系问题上呢，对于合作呢比较忽视，而对于这个国际关系呢，简单理解为是一种零和游戏。所以我觉得以上这几点呢，可能是，可以说吧，是他这个执政第一年一些关键词吧。
川普总统执政一年，那么一个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一个成就，就是他推动了这个税改法案的这个实施。那么除了推动这个税改法案的实施之外呢，他在这个内政方面的其他的成就你认为是什么？那么所面临的最大的施政的挑战和危机又是什么？
应该说他的整个的内政方面呢，成就呢并不是非常多。除了刚才我们说的通过税改法案之后呢，那么另外就是他在就职的初期呢，批准了联邦大法官这个法官的任命，那么使得最高法院呢可以正常运转。 他的在其他方面也做了一些事情，但是呢，我想可能如果说是成就也好，还是说失败也好，现在还都不好下定论。你比如说他在能源政策方面吧，他呢，开放说要重新审查这个奥巴马时期这个能源开放这个联邦政府所有地的开放问题，那么是不是把他们开放给油气公司去开采油气？另外呢，还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定，就等等这样的措施吧。这些措施呢，在短时间内呢还不大可能看到成果。那么在长时间内呢，可能会对于美国的能源政策也好，内政的政策也好，会产生出一些影响。至于说他所面临的挑战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2018年的中期选举。那么这个中期选举本身呢，看来目前来说，共和党呢有一定的危机感。是因为呢，一个是川普本身执政方面有一些弱项吧，另外一方面呢，对于执政党来说，总统之后的中期选举总是一个不太好过的难关，所以这个应该是他近期以来今年以来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川普总统这一年来的外交方面的最大的成就你认为是什么？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川普总统这个竞选的时候，他的口号呢就是要美国优先啊。当然他呢更具体来讲呢，他是想要搞好对俄关系，然后呢是要制裁中国。目前看来呢，这个和俄国的关系呢没有搞好，因为有一个通俄门的调查，还有一个呢对于俄罗斯在上次总统大选中对于美国的一个干涉一个干预吧。对于中国呢，那么他目前来说呢关系也没有搞砸。那么一方面呢是几次这个中美之间的元首的互访吧，稳定了一下这样的关系。但是我觉得呢，从这个程度上来讲呢，他到目前来说呢，基本稳定了一个传统的共和党的外交路线。还有一点呢，相对来说，是算是成功吧，或者说基本成功呢，是他对朝鲜的政策。那么对朝鲜这种极度施压呢，看到目前来说呢，虽然没有完全达到朝鲜去核的这么一个战略目的，但至少呢，使得朝鲜呢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么近期以来，朝鲜搞的这个冬奥外交啊，某种程度上讲呢，也是受了这个巨大的政治压力的一个影响。而那么川普总统呢，也能够，形成一种国际范围内的制裁的一个同盟。那如果说最大的问题呢，那当然还是美国优先这个提法了啊。他对，世界是国际社会呢，对这个提法并不是非常认同的啊。尤其呢，美国呢先后退出一些，国际条约，那么对于美国的软实力是造成了很多的不良的影响。
嗯，刚才提到了这个美中关系，那你怎么评价川普总统上任以来这一年对美中关系的处理？
应该说呢，他走了一个轮回吧，或者说他现在走的是从竞选之初所谓的对抗性的美中关系，那么走到了竞选之后这一年啊，那么基本走的还是一个对话的关系。这一点上讲呢，还是大家呢，或者说美国主流社会吧，还是认同这样的一种做法的。因为美中关系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双方呢这种高频率的经贸往来啊，这个高质量的一种经贸往来呢，对双方其实都是有益的。那么如果单方急剧的改变这个关系呢，恐怕对双方呢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个是从我们所说的从竞选时期的这个对抗到执政第一年的对话，但是现在的问题呢，就是说，对话以后呢，实际上中美之间的这个深层次的矛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说美国对中国呢是希望中国通过中美的交往吧，改变中国，把中国纳入到一种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纳入一种西方的这个民主体系。到目前来说呢，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所以这个深层次如果说没有能够解决的话，那么现在呢，根据多方的报道来看呢，在川普总统的第二年执政过程之中呢，很可能又要从这个对话走向对抗，所以呢，这个也是大家需要进一步关注的。
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说一说，就是川普政府对美中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因为根据最新公布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还有这个19号的这个国防战略报告，那么当然是把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了。
我觉得把俄罗斯列为挑战有它的非常直接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通俄门呢，或者是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对于中国来说呢，其实这也不是美国政府一方面，或者说美国政府一家对中国有很深的疑虑。其实在美国的工商界、美国的这个文化教育界，对中国这几年的发展趋势呢，确实都存在很大的疑虑。所以在这种整个大的背景下，川普总统呢，他的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甚至于敌人，都并不是一个非常个案的，或者说是超出大家预料的一种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谢谢。好，谢谢。再见。
多的美国家庭，记者带您亲临美国小镇，探寻他们如何集结资源来应对这场危机。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联邦政府关门期间，大量的联邦雇员被停薪留职，国家公园管理局也关闭了三分之一的景点。下面我们就请人在国会图书馆的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湘云。
好的，主持人。星期一是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第三天，华盛顿特区总计80多万的联邦政府雇员以及合同工中，大部分人被迫放无薪假。联邦政府雇员占华盛顿劳动力人口的四分之一，雇员不上班，连带影响到公家机关周边的食堂生意惨淡。专家分析指出，联邦政府每关门一天会带来$2亿的经济损失。参议院星期一下午通过了让联邦政府恢复运转的临时开支案，确保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号。联邦政府雇员在历经3天的担忧之后，终于可以松一口气，准备回到工作岗位。
Well, I feel like it has been a disservice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我认为这对美国人民、对所有的纳税人来说是一种伤害，因为我们付了钱来取得政府部门的服务，得到的却是关门的政府。政府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这让我感到非常沮丧。
The way I feel is I feel frustrated with the government in the sense that they permitted this to happen.
联邦政府关门也对游客带来影响。包括我现在所在的国会图书馆以及费城自由钟等知名景点，自上周六起关闭。
It's very frustrating because I'm only in Washington.
美国政府关门导致这些景点关闭，让我非常沮丧，因为我只在华盛顿待一天，这是我第一次来华盛顿特区，所以我真的很期待能参观这个历史悠久的地方，还有参观国会山、林肯纪念堂这些我从小梦寐以求的景点。
As a child, you dream to go.
美国纽约的自由女神像也在周末关闭两天之后，星期一由纽约州政府自掏腰包恢复运营。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在美国联邦政府停止运转期间，三分之一的美国国家公园景点是完全关闭的，而在部分开放的景点当中，大部分也是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因此来参观的游客必须要加强自身安全的保护。美国史密森林协会则表示，有足够的资金使其19间国家博物馆以及动物园继续运营到星期一，因此来参观的游客不必担心会扑空。据了解，在2013年奥巴马政府关闭的16天期间，国家公园景点是全数关闭的，这造成了每天75万游客的流失，也一共带来了5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联邦政府的关门也加重了地方政府的工作量。华盛顿市长鲍泽表示，在联邦政府停摆期间，由华盛顿市政府负责国家公园管理局126个景点的垃圾清理。主持人。
好的，谢谢湘云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在美国，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的泛滥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记者易林西西带您亲临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来探寻这类药物对当地居民的影响，也看看这座小城是如何应对这场危机的。
这里是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大福克斯市，它毗邻加拿大的边界，位于美国的最北部，常年被积雪覆盖。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美国小城里，却在上演着美国全国都在面临的一场危机，那就是阿片类药物的泛滥，特别是从中国通过网路来到这里的芬太尼。今天我们的故事就从我身后这间学校的一场悲剧讲起。
他很有意思，是个很随和的人，总能让你笑。
在选择当警察之前，贝利还告诉我，他的梦想之一是当医生。我一直都很为他骄傲。
Loving guy. 他很友善，会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是贝利，后座是他的狗 Pop Tart。Pop Tart 特别喜欢坐车兜风。18岁的贝利·汉克由于吸食过量芬太尼，在2015年1月3日死亡。
我把他从沙发上拉下来，开始做心肺复苏。我又告诉另一个朋友赶快打911。医护人员赶到，宣布贝利死亡。
我是那个要去面对这些家长，告诉他们你们的儿女因为年少好奇尝试了一些新东西而死去了，真的太难了。不记得发生了什么，我只记得我整个一周都处于震惊的状态，整个人都懵了。
Fentanyl is taking the opioid epidemic. This country's opioid crisis. Record amount of
fentanyl. 贝利的悲剧并不是个案。目前吸食毒品过量死亡的案件是1999年的3倍。2016年有64000名美国人因此失去生命。
每天有175人因此丧命。对于我这样的纽约附近的人来说，最有力的比喻就是我们每18天就有一场911事件。
美国政府今天正式宣布，阿片药物危机为全国卫生紧急状态。
很多人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在我们这样的北达科他小镇发生，毒品是大城市的问题。可我们突然间发现，我们也没能幸免。
如果我们发现有人持有毒品，调查不会就此停住，我们会寻根问底，有时候会一直追溯到海外其他国家。
检察官随后抛出重弹，一名中国制造商提供了被利吸食的芬太尼。
我们首次起诉了中国的重大芬太尼毒贩，他们利用互联网将芬太尼和类芬太尼药物销售给美国的毒贩和个人消费者。
我们必须告诉中国政府，这是战争行为。你把这些毒品送入我国，杀害我们的人民。这种药物没有别的用处，只会杀人害命。
但是这一态势的情况，包括数据比例，我们确实在没有情报和证据来支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为了让贝利汉克的悲剧不再重演，销售毒品最好的方式就是防患于未然。而在学校，这项努力正在继续。我们今天来到了大福克斯市的红河高中，来看看这里的学生要上的反毒必修课。
跟过去几十年相比，现在的毒品最可怕的一点就是一次失足就可能夺去你的生命。你不是吸食成瘾不能自拔，就是因此丧命。过去人们常常能够挺过尝试毒品的阶段，判定毒品对他们来说不是好东西，然后继续自己的人生道路。而现在你没有这个机会。如果你去看成瘾数据，很多吸食过量的人都是第二次、第三次到急诊室，他们没有从第一次吸取教训，这与这种毒品的高强度有关。
四年前，因服用阿片类药物过量致死的案件，头一次超过了交通事故致死的案件。
Fentanyl is a game changer.
芬太尼改变了一切，它加快了毒品成瘾的致命速度。
有些药物只要很小的量就会导致心脏骤停，真的会发生的非常快。
To where a person basically his heart stops. So, yeah, it can happen pretty quick.
这是我的房间，我躺在地上，贝利躺在我床上，还有我的狗。
It's hard to not feel responsible.
很难不觉得我要负责。我想我是贝利开始吸毒的部分原因。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如果我没有吸毒，他也不会的。
凯恩因共谋分发毒品被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42个月，他被提前释放，改为监视居住。
我其实说不清，不知不觉就开始吸了。我跟一些朋友一块玩，他们开始用芬太尼，我就想那我也试试吧，芬太尼是个新鲜的东西，我就开始试试，结果一下子就上瘾了。光说吸毒多可怕，我觉得一点都没用。我亲眼看着贝利死去，我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但是我还是照旧吸毒，直到我自己吸食过量差点死掉。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百毒不侵，别人会死但我不会死，我能控制自己不会吸那么多。特别是自己上瘾之后总会这么想，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或者总觉得自己有办法解套。
And then having to go see him in prison, it was very hard. I remember the day I had to drop him off and
我要去监狱看望他很难。我还记得送他去监狱的那天，我忍着不在他面前哭，可是回家路上我哭了一路。我只想他跟我在一起，唯一一点就是我还能拥抱他，给他打电话，给他写信。对于有些孩子吸毒的母亲来说，他们可能再也没有拥抱孩子的机会了。
监视居住要求我带 GPS 监视器，所以脚腕上带着追踪器监视我的行踪。
为了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大福克斯市长办公室展开了行动起来这项运动，希望团结社区各方各面来打击药品滥用。
Because of these deaths are so,
这些死亡案例令人震惊，就像是往你的脸上泼了一盆冷水，惊醒了所有人。我们不能容忍这在我们的社区存在。
在北达科他州，人们能更快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大家彼此都认识。如果有人在200英里以外地方去世了，估计半个大福克斯的人都认识这个家庭。所以在北达科他，人们真正意识到了这场危机。
我们知道戒毒需要一生的努力，我们想要构建一个氛围，欢迎那些戒毒的人，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支持他们。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看到很多药房里现在都有纳洛酮，不需要处方就可以买。我知道你们关注贝利汉克的案件，如果他的朋友当时有纳洛酮，他现在可能还活着。北达科他议员在2017年完善了该州的好撒玛利亚人法，也就是现场施救的好心人不会被追责的法律，保护在吸毒现场报警的人不受法律追究。
我们过去看到的是很多案件都没有被马上报告，原因是在场而没有吸毒过量的人害怕报警，怕给他们自己带来麻烦。现在我们有了好撒玛利亚人法，只要遵循了一定的步骤，他们报案时就不会被起诉。
为了鼓励把吸食过量的人送医，华盛顿特区以及美国的40个州都通过了好撒玛利亚人法。
解决问题不能只靠抓人，不能只靠关人，也不能只靠立法。
然而最近一名中国禁毒官员说，美国应该从自身减少对阿片类药物的需求。
但是我想可能在减少需求，包括预防宣传教育方面，包括在减少需求市场，加强这个跨境、这个跨国、跨网络这种涉毒犯罪的打击方面，应该还可以做得更多。
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却在使用全球80%的阿片类药物。处方过量和非法药品是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
那种认为我们的身体在每一刻都不能有疼痛感的概念是错误的。
作为一名医生，现在我要写处方的话，原来在手术之后我会给病人开30天的药，现在我只会给5天到7天。如果病人有长期的背痛或者其他问题，就要找其他模式解决它。
大福克斯市也有药品回收项目，人们能够安全地处理未用的阿片类药品。
当这个箱子满了之后，我们就会把它清空，药品也会被处理掉，就像一个邮箱，你只需要把药品放进去然后关上，没有人会让你做任何解释。
阿片泛滥给家庭带来的精神上的痛苦显然不能用价格衡量，然而所有的教育、预防和治疗却需要实实在在的资金和资源。
健保的资金很稀缺，我们需要更多资金来对阿片上瘾者进行治疗，还必须不断地跟进，降低重复吸毒率。
我们必须要增加公共卫生应急基金。我上次查了查，我们的资金只有66,000美元，这显然不够。我们需要增加当局能够使用的公共卫生应急基金，他们需要这些资源来落实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建议。
虽然执法人员的努力已经将20多人绳之以法，但这无法挽回贾森和罗拉的孩子贝利。很多人问我贝利被埋在哪儿，他没有。我就会发一张这个盒子的照片给他们。我们有他的毕业纪念戒指，他的钱包，还有他的驾驶证。你看他那时候的发型多疯狂啊！
希望我们发声，能够挽救其他人的孩子。而且我想失去孩子的人把心里话说出来是有帮助的。
罗拉说她希望代表贝利原谅凯恩。我想要代表贝利来原谅凯恩，我知道贝利会想让凯恩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入狱服刑期间，凯恩参加了来自监狱的对话，
这个项目让犯人向那些问题少年讲述自己的故事。凯恩的话启发了一个有毒瘾的女孩去寻求帮助，最终成功戒毒。
然后别人告诉我她的名字是贝利，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我的意思是，我当时一下就僵住了，我不知道对她说什么，我就愣在那儿。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很奇特的经历。她说她的名字是贝利，天哪，天道真的很神奇。
世界各地的传统平面广告牌可能不久就要被全息摄影广告代替了。研发全息摄影技术的公司说，这将改变企业如何吸引潜在消费者的交流方式。
这些明亮稍微感到有些催眠的全息影像吸引了大批的观众。如果你还没看到没关系，他们可能很快就会被你附近的商店启用。
已经开始替代广告牌、光二极管、液晶屏幕等，因为几十年来广告方式一直没有出现革命性改变。
这些全息影像由光片发光显示出来，多个光片同步行动，可以呈现大型影像。
这个硬件开始转动时，你就看不到硬件本身，而是开始看到全息影像。这个硬件转动得够快时，人眼就注意不到任何转动，只看到令人惊叹的全息影像。
这家科技公司在伦敦和白俄罗斯都有办公室，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研究这种设备的公司。另一家研发全息影像的公司在美国和中国都有机构，名为全息影像技术公司。
在不久的将来，大街小巷都会出现这种像科幻电影里面出现的这种全息广告的展示形式。
使用这些全息影像的地方可以是购物中心、火车站以及餐馆。对于像快餐店等这样的连锁商家来说，不止一个地方想要全息影像。
他们有能力在一个中心地点操作世界各地的多部仪器。
一个仪器的价格从$1000到3000多一点，看是哪一家的产品了，可以在户外使用。
我们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防水、防风，以及各种恶劣的环境都可以克服。
传统的二维广告板可能很快将被三维的全息影像所取代。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根据全球濒危野生动植物权威机构的统计，超过85000个动物物种里面有将近1/3面临灭种的危机。科学家以及志愿者、活动家越来越多地使用科技来让这些生物不仅能够存活，而且也能够繁衍后代。我们来看记者普迪奇的报道。
这只名叫苏丹的世界上最后一只公的北部白犀牛，在非洲肯尼亚中部保护园区享有24小时全天候的军事保护。它虚弱的后腿使它无法和世界上最后两只母的白犀牛自然交配。科学家想要尝试人工受精，但是这个过程很复杂、危险而且昂贵。为了筹集资金，保育区创建了一个募捐的在线应用程序。伊洛迪·山姆佩瑞领导募捐项目。
关于我们筹到的钱，我们把目标定在大约$1,000,000，我们筹到了大约85000元，有点让人失望。我们真的特别希望能筹到更多的钱。
如果他们能得到更多的捐款，保育人士希望最终能养育石头犀牛，创造一个群体，让更多的物种脱离灭绝边缘。肯尼亚的另一个团队也试着为生活在方圆200平方公里以内的细纹斑马做边牧。利瓦保育区的研究与监控负责人大卫·奇米提说，这个过程从志愿者摄影师拍摄斑马的照片开始，然后再把照片输入到电脑里。
Computational system that matches。
这是一个与野生动物图像匹配的计算系统，收集任何有条纹、斑点或其他图案的野生物种图像，然后用演算法和基于网格的图像评估来识别这些影像是否来自同一只动物。
这个软件为每一只动物建立了身份证，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就能显示它们的数量是否有所增减。这个软件也可以用于边牧其他有特殊图案的动物，比如也在濒危物种名单上的长颈鹿。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宙。2015年中国政府解除了饱受争议的一胎化政策，希望借此促进生育，为中国在2050年增加3000万劳动人口。但是呢，一年多过去了，中国官方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的新生婴儿比前一年少了63万，出生率下降3.5%。那么全面二孩政策为什么不见效呢？持续的低生育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的新常态，这将给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带来怎么样的挑战？彻底解除计划生育，还权于民，是否才是解决中国人口危机的根本之道？北京时间星期二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深入探讨。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